感谢姐。很开心今天来到丰富教会。这个教会我进来就觉得很有亲切感，因为它也在地下室。高雄福气教会也在地下室。就当初第一次到这个高雄福气教会的时候，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废墟。一般的教会不是都在地面上吗？为什么会有一个地方教会在地下室？对，就是有会有教会在地下室，就像丰富教会一样。但是呢，恩高超强啊，对不对？对，太棒了。我今天要讲的是，就是这个会不会挡住 ？OK， 来，好。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态度决定高度。我先讲一下我的见证，然后我后面会讲一点我的信息。OK，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自己是在台南奇美医院。我自己是心脏外科医师，心脏外科这边可能有跟我一样同是医师的或是同行。心脏外科医师的工作比较辛苦，那我们是不是放什么导管做支架，不是，是如果你的心脏的血管阻塞，导管做不成功，支架放不过去，这个时候就转给外科医师，我们就从前面打开，把心脏停止，然后做血管绕道手术、换瓣膜的手术或是大动脉的手术。所以这种科的医师会比较少，大概全国一年只培养十几位，工作也很辛苦，训练的过程也很辛苦。OK， 好。那我过去我不是台南人，虽然现在家里是住在台中，但是小时候我在宜兰罗东长大，在那里出生。小时候其实读书上还算是记忆力不错，然后会考试，所以呢成绩还不错。那在国中三年级，随着父母的工作来到了，就是搬到台中，所以国中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双十国中啊。后来就读台中一中这样子，然后昨天晚上有讲到，读台中一中的时候走路会有风呢，这样子啊。以前台中一中会发那个上面写中一中的球鞋这样子，要穿着那个球鞋在附近逛街这样啊，就穿着那样子逛来来百货这样子。那以前还有来来百货的时候。对，所以这个是现在的校门已经变成金钱豹了，对，所以不是这个样子。我还蛮怀念之前的校门，觉得 OK 好。所以小时候我就是一个算是会读书啦，我想这中间也有像我这样的孩子啊，从小读书还不错，所以大人嘛都是常常称赞，然后父母的教导也是，哎，你就是只要读书啦，其他的不用做什么。学生嘛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书读好，所以呢很多父母的教养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在这个中间也觉得说我读书很棒，就是什么都棒，别人只要读书不会就是不行。所以以前我还会认为说，你没有读，如果跟我同年纪的同学，你不是读建中、中一中、雄中，那就是很逊很烂这样子，会这样子，会有非常骄傲，觉得就是读书很棒，就是什么都很棒，就会有这种想法。这个是我大二的照片，放这个照片没有别的意义，只是跟大家讲我曾经也有瘦过，现在很胖了。自从认识明珠之后就开始一直变胖了，不知道是谁影响谁，对，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们从大学开始就一直交往到毕业之后，等我去部队服完兵役就结婚了。 OK， 好。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这是我毕业两年之后我们就结婚。我们在大学交往的过程中间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明珠是高雄人，我家里面当时住在台中，然后彼此的观念什么都很不一样。然后我过去我的家庭背景也影响我，本身很骄傲，然后所以对于这个情感之间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不成熟。虽然我们交往时间很长，可是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吵吵闹闹，然后也曾经闹过分手啊，我想情侣都这样。后来当然我们还是在一起就结了婚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就其实交往最久就他，前面还有一个女朋友交往很短时间，一个月而已，不算数了。然后就跟明珠交往就到结婚了，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好，那结婚之后呢，我们就搬到高雄。当时因为我读的是国防医学院，我在台中一中毕业之后本来是考到北医，可是当时因为我们家里面的经济不是那么宽裕，所以当时我又考上国防医学院，我就去读，选择去读军校，因为比较省钱，就想要帮家里省一点钱。对，那军校毕业之后，我就被分发到高雄去服役，在高雄的802医院，在卫武营，可能有些人知道， 它是跟台中的803一样，是一个军医院。那就在高雄开始我的住院医师还有外科医师的训练过程。那当然当时我们结婚之后其实并没有孩子，生活也是非常的无聊啊。那时候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因为住在台北啊，一搬到高雄觉得高雄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其实我后来从高雄搬到台南也觉得台南真的很无聊，可是现在住习惯，在我去台北开会，我叫我过在台北过夜我都觉得很痛苦。对啊，所以当时其实就是习惯那种很玩乐花花绿绿的生活这样子。那谢谢。那在高雄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孩子，所以年轻的医生嘛，一毕业就开始收入就很高，虽然不比现在像我们正式的医师这么高，但是对于年轻医师来说，当时毕业才这个我才二十几岁，这是一个月薪水十几万，算是相当不错。所以没有孩子，没有负担，没有房贷，那到底要干嘛？男生就是要买车，所以我会开车之后，除了第一部车是国产车之后，第二部车就买 BMW 宾士，就这样一直买。我买过很多的双 B 的车子，然后而且每部车都开半年一年就换车，就买全新的这样子一直换，然后就贷款，然后卖掉的时候折损很多，然后就再拿钱去贷款再买下一部车，就想要吵着要换车，一天到晚开一开就觉得腻了，不就想换车。那这种想法也在感情的处理上，所以我跟明珠结婚之后在医院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跟同事啊，因为当时也没孩子，所以外科医师开刀开到很晚，下班之后不是马上回家就是去钱柜去好乐迪跟同事去唱歌，然后跟护理人员还有跟我的同事一起去唱歌，唱一唱唱一唱，越玩越疯，后来就有一个外遇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在我们有孩子之前，就我就有一次就发生一段就是婚外情。那在跟医院的同事，因为这个办公室之间啊，这个自然很快就传得到处都是，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那当时我们感情就很差了，因为这个当然太太就发现了，所以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我也并不想回来，我就那你自己你不高兴你的事，我就搬去这个女生家里去住，就在公然的就在这个医院这样子进进出出这样子，所以当时是非常的离谱啊。但是其实当时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对，所以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年多。当然后来呢，这个随着太太怀孕怀了老大，当然外面的这个女朋友呢，这个小三呢就非常的不爽，为什么你跟我在一起太太还会怀孕？所以呢我就被他甩了这样子，那就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到家里，但是人回来心其实没有回来。那后来我们就在夫妻就在这个中间就一直就是感情当然就是不是很好，虽然问题没有了，但是事实上心是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中间又在把这种人的这种价值就不知道建立在哪里，就买车换车，然后就外面的这种男女感情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当然对孩子的教养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反正就这样，就孩子出生就这样。对，所以后来就夫妻感情就越来越差。当然我在医院的事情就传得到处都是，所以呢就大家对我的印象都不好，然后我跟我的 长官也处不好，因为我很骄傲嘛，我觉得说你凭什么对，大家都知道就有时候主管呢讲话对他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到处很抱怨，抱怨的声音就传到他耳朵里，他就对我印象也不好。所以后来离开802医院，虽然是服役期满，因为当时规定是毕业之后要服务八年，服役期满之后退伍，事实上离开那个医院的时候名声并不好，所以我在投递履历要找下一家医院的时候其实受到很多的挫折，碰壁很多。那到一直投了很多医院的履历都没有人要我，因为大家打听吴南军这个人，因为这个医疗的圈子其实非常小，大家打听吴南军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大有问题，就不敢用我。只有一家医院愿意要我，是因为这个我带着履历直接去找奇美医院当时的心脏外科的主任，他看到我的履历感觉还蛮漂亮的，他要用我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个问题我要先跟你讲，以免你去打听。他其实这个主任也真的很愿意给我机会，他听一听他说没关系我还是愿意用你，所以 在96年的时候，我就搬到台南，就进了奇美的医院。这就是我刚刚，这就是我的买过的车，其中两部，很多还有很多了，有些是没照片。对，就是对，20几岁而已就买这种车。OK， 所以当时到了奇美医院之后，我们因为奇美医院这个医院，我刚进去资历比较浅，收入降低，然后我跟太太之间又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怀了第三个孩子，所以医院我的问题没有改变，医院的环境又不是那么像过去的军方医院这么人性化，大家知道公家医院会比较有些事情会比较舒服一点，私人医院那个很重视效率，所以对医师要求会比较高，所以我在这个医院里面，当然跟主管处不好的问题也一样存在，跟同事处不好的问题也存在，太太跟太太感情不好的问题也是存在，亲子之间的教养不好也是这样，因为我下了班回来看到孩子吵，尤其是我那个老二很吵，就一脚给他这样子，这样子，所以很多医师是这样子，就是你表面上看到医师是光鲜亮丽，事实上他后面的生命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不到他后面那一层，因为他不会显现给别人看，不像我在这边公开的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对，所以我的生命就像这个红色的脸一样，是不是很快乐啊？当时是很糟，而且后来我们经济上的这个负债越来越多，实在是没有办法偿还。对，没想到医生可以当成这样子，还负很多债。然后那时候就跟太太闹离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帮我好好的理财，都是他在乱花钱，这样子都是永远都是别人说买车还好啦，都是他没有好好理财。对，后来呢？有一次就带着孩子去露营，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露营。当然在一个机缘之下参加了露营的活动。当时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任何人，有一对夫妻，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这一对夫妻，他们就到主动关心我们，他们就很热心的，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第一次来，就主动帮我们搭帐篷，因为当时我们也不会这个搭帐篷，然后还很热心的晚上煮东西给我们吃，非常的热心的这位姐妹。然后呢，我当时就很有戒心啊。陌生人会对你热心的只有三种人，就是保险、直销，还有基督徒。我跟以前明珠，我们两个什么都可以吵。但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我们很讨厌基督徒，尤其是传福音给我们的人，太可恶了！这些人怎么可以说你们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屁！那大家信大家的就好啦，对不对？我们拜我们的菩萨，你们拜你们的上帝嘛，干嘛讲别人，对不对？基督徒这些人很奇怪，有问题，对，遇到这个过来，然后后来他在这个这对夫妻，哎呀，他们有两个孩子，然后呢？晚上在煮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说：“哎，我们是基督徒啊，这样子。”吼！我就知道，你们吃你们的，好，你们聊。我就端着这个姐妹煮给我的肉骨茶，就去帐篷外面啊，看着星空这样子吃。他们聊他们的，明珠就在那边跟他们聊，继续你要聊就聊。他们聊到很晚哦。到了我要睡觉的时候都还听到他们在外面聊天，到了隔天早上要收帐篷了，明珠就跟我说他想跟这对夫妻去教会，我说可以啊，我们家一向宗教自由，我不像有些人的先生很机车不让老婆去教会这样子，老婆要去教会聚会多一点，在家里哇哇叫，我不会去他说教会在高雄，哇，高雄哦，听了就觉得很远，我们住台南呢，啊，这没关系，车子在你手上，你要去就去。所以明珠就从97年的年底开始，就跟着这对夫妻到高雄的夫妻教会去聚会。那中间呢，常常不在家。有一天，到了8月份，98年8月，有一天呢，他回来跟我说，他要受洗。我说受洗哦，受洗哦，是什么意思？他说受洗就是基督徒要重生了哈，这样子，这个。洗净我们的罪，这样子，保险洗净我们的罪。我说，那你这个样子要不要多洗两次？像你这么贱，这么可恶，那时候讲话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他当然以前我们就一定会吵起来，那当时他没有讲什么，他说：“哎，还是欢迎我去教会。”所以我就因着他的诚意呢， 我就跟着他到了教会，这是当时就是地下室的教会。一到这个教会觉得有怎么在地下室，然后也没有什么装潢，看起来又不像丰富教会这么装潢的这么可爱，这个外面都还是这个断垣残壁，墙壁也是水泥壁裸露，没有油漆这样子。当时福基教会，当时福基教会大概在200人左右，98年的时候，那这是明珠受洗的时候。这个我到这个教会就觉得这个对这个教会印象不错，因为冷气开得很冷，是吧？八月天的高雄很热，在地下室。我一进去，哇，像我这种胖子，哇，这个冷气蛮冷的，所以真的冷气要开冷一点，大家知道，在教会，不然有时候怕热的进来就坐不住，很麻烦，然后这样子。所以当时呢，明珠受洗的，大家不知道在嗨什么，整个教会都很嗨，好像昨天好像有30几位受洗，对不对？有没有很开心啊？不知道在开心什么呢？对啊，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就好像合照，哦。就这样合照笑不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开心的。当时明珠受洗的时候，传福音给我们的这对夫妻，还有我们的三个孩子，他们的孩子都还抱在手上这样子。好 OK， 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明珠 就邀请我到教会，我就说你不要邀请我到教会，你要信去，你不要找我去教会。后来呢，他就跟我说，我们从9月份开始有一个活动叫做恩惠相遇，恩惠相遇，那就是到教会吃饭。我一听吃饭哦，饭是要吃的，对，有小礼物可以拿，然后再听牧师讲半个小时这样子。我说哦，这样啊，好吧，就礼拜五晚上嘛，连续8周哦。我说哦，好，连续8周，好，去看看到底在这个人在干嘛，因为他常常不在家呢，不知道这个去教会干什么，来了解一下。就像这样子，当时教会的主堂。就是在这个也是像这样的空间里面就摆圆桌，然后每个桌上坐10个人，其中有一个桌长，2位是副桌长，有7个人是新朋友，所以这样10张桌子是70位，对不对？大概每次受洗大概在20几位30位左右，虽然是有果效，但是感觉稍微慢了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教会转换传福音的策略变成双翼的策略这样子。好，那当时我是第二次的恩惠相遇。好，那后来呢就很感动，在尤其是第5周、第6周的时候，有一天，当这个杨牧师呢讲到圣灵的时候，哇，当时真的是很奇妙。因为当时呢，其实我是坐在那边，本来是在听他讲什么叫圣灵，然后突然我的眼前一黑，然后呢，好像是睡着，其实也没有睡着，我就看到黑黑的东西里面好像有小天使在走动。那这个我正想问这个小天使，因为这个小天使长得很像我的那个老三。我正想问他说，让你在这边做什么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我就吓醒了。然后之后那个声音就在我耳边就没有消失过。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方言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听过任何人用方言为我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那种声音，就是这样子听到。那个声音在耳朵旁边非常之清楚，而且很大声。后来那天晚上我就很恍惚，因为那个声音一直在耳朵旁边听不懂的声音。然后呢，晚上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问明珠，我说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旁边讲话？他说没有啊。我想说完了，幻听很严重这样子，要吃药这样子。那当时我就把我的听到的东西跟他讲，我说我一直听到有一个听不懂的声音就在耳朵旁边，而且我发现我会讲这个东西，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听到任何人为我方言按手怎么祷都没有，就是第一次听到声音就是这个耳朵的旁边的声音。然后呢，后来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叫方言。那个声音一直到晚上持续到很晚才消失，声音非常大，很像有人把音响开得很大声。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然后再加上杨牧师又讲了一篇道，讲保罗的刺。有一次在主日就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对，刺就是这个。祷告了那么多次都不挪走嘛，哈。对，就是保罗的刺这样子。那我就很感动，我就信，当时就信主了。信了之后我就很想赶快受洗，所以呢，我就在98年的年底12月圣诞节附近就受洗，所以看到杨牧师戴个帽子。 我真的觉得教会如果要准备这种缸，要大一点。我下去都水都快满出来了，这看起来就是很不搭，对不对？哦，所以当时在福基教会就98年的年底就受洗了。那受洗的时候很感动，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传福音给我们身旁的朋友，因为这很感动啊，觉得真的上帝很爱我，当时就感受到心里被神的爱充满的感觉。然后后来就先从我们小孩子都还在读幼稚园啊，就先从幼稚园的家长啊，他们同学的家长开始约，就是要说啊，我们带你去教会，教会真的很棒啊，怎么样怎么样。当时孩子读的幼稚园在台南叫做新楼幼稚园，就是台南神学院旁边的幼稚园。对，然后所以家长其实都对这个信仰也是有一点点概念，但是不是很认识，所以我们就先约这些家长去到教会。所以这个中间就有难度，因为你要带人到教会就有难度，对不对？要带人到高雄的教会就有难度，因为要克服路程的问题。哦，这个恩惠相遇是晚上的7:30开始，所以从台南下班时间，大家都知道从台南到高雄光冈山交流道就要塞40分钟，非常塞。所以我们都一直不断的祷告，然后有时候还帮我们要约的新朋友解决交通的问题，甚至我们开2台车就载他们去，再把他们载回来，这样子每个礼拜跑高雄3-4次，从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礼拜五晚上的恩惠相遇，礼拜六晚上小组聚会，礼拜天早上的主日聚会，就是一个礼拜我们从台南开车到高雄，就这样来回跑40。所以当时油价很贵的时候，那个每个月的油钱真的很高昂。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很努力，因为觉得去很喜欢去教会，就一直这样子跑。这是当时的受洗。所以我们自从信主之后，就开始夫妻慢慢就开始恢复感情，然后把过去的事情慢慢的处理，彼此包容，互相的原谅，在彼此经营夫妻的感情，在慢慢的这样子建立起来。跟孩子也是一样，就是这是我3个孩子，他们在楼上就是儿童主日学。那这是最近的照片，他们都大了。我就是也是对孩子也是教养的方式有改变，因为过去都是用脚教养。那后来杨牧师呢就跟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当爸爸你要孩子要抱过来，跟他抱一下亲一下，说爸爸爱你啊。我说我没有办法，这太肉麻恶心。因为我没有办法领受我从来没有领受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出我们从来没有领受过的东西。我的父亲，我想在华人世界都是这样，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教育，他很爱你，但是他说不出口，他很爱你，但是他表现的方式就是否定你，让你不要太骄傲，对不对？我昨天还跟郭牧师讲到，我考上台中一中的那一天，我妈妈叫我绝对不要得意忘形，不可以得意忘形，这样子。我没有得意忘形，只是晚上想吃个牛排这样子啊。所以父母其实很爱我们，但是他们给我们的话语都是很负面，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我也就是学习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的孩子，然后学习如何当一个好的父亲。好，在这个中间我做了很多的调整。后来我们传福音，不断的传福音，但我们有些朋友在高雄，有些朋友在台南，后来我们就在台南有了10个这个新的家人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就终于有在台南有自己的小组，这是在民国100年的年底就有一个台南的第一个台南的小组成立。那我们就一个礼拜少跑一天，然后这样子小组聚会可以在台南，好，那其他的时间还是得去高雄，好，所以这是当时在我新买的一个小房子里面的聚会。这个房子其实小小的，好，但是小组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很感动。Okay, 后来就开始很开心的小组生活，大家都常常出去玩，我们还是一直不断的常常在露营，把小组的家人再带去跟我们一起露营，这样子。那我也开始参加恩惠相遇的服事，所以就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还是一样到教会参与恩惠相遇的服事。好，后来教会改变传福音的策略变成双翼，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开始做福音茶会，这是在家里做福音茶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小小的，所以有时候来的人多的时候，对于邻居啦啊，就会有干扰，所以有些邻居会抗议。我想有住大楼的应该都了解，你的楼地板声音会干扰别人，有时候孩子的声音也会干扰邻居，所以邻居也不能怪他们，就是会觉得吵，他们会抗议。然后有时候管理员会觉得你们家进出的人很多，会很麻烦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 小组人数一直从10人、20人、30人不断的增加的时候，那我们就祷告神，希望找给我们一个大的房子。其实当时我们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后来我们就对，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做幸福小组，但是当时叫做敞开小组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就受洗7个人。好，第一次敞开小组就受洗7个人，所以这是当时的洗礼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第一次做敞开小组的时候的7个新家人跟我们一起合照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受激励，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做。其实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害怕，怕没有人来这样子，哇，就是一直祷告预备这样子。好，后来我们就是在人多了之后，就是在现在台南的安平，我们就找到一个透天的房子，比较不会对邻居有干扰，然后楼面很大，所以可能刚刚明珠有秀一些照片，这是我们家的客厅，还其实蛮大的。那后来新居感恩礼拜的时候，就是可以装很多人。对，其实我们不用住这么大的房子，但是就是因为位置要聚会，所以1楼、2楼、3楼都是开放给小组家人使用。那1楼是儿童在使用，2楼就是成人的聚会，那3楼就是有房间可以让大家分组讨论的时候，好，这样子。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聚会都在我家，小组聚会、有养育的课程，还有主日的聚会等等，都在我们家。所以一个礼拜都开放6天，只有礼拜二晚上，当时是只有礼拜二晚上没有人来，好，这样子。这个是主日的聚会，礼拜天早上主日的聚会就也是在我家，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台南还没有教会，就只有我们这些人。那这是1楼的儿童的儿童主日学，就在1楼的车库，我们把车子开出去，就是整个空间都就是给孩子使用，再让他们在那边玩。然后因为我们的房子对面是一个公园，所以有时候孩子也会到对面公园去玩，所以环境真的是还蛮适合聚会的。那这个是在我们那个家的福音茶会，当这次人很多，当时来了200位新朋友，对，其中有80个是孩子，所以我们为了应付庞大的儿童族群，还叫了一台这个闪电麦昆的鸡蛋糕的车子停在我家门口，所以经过的邻居都有这家在干嘛？怎么那么多人？很多人来，那一次很热闹，人超多的。我们预备的餐食也是很充分，让他们每个都吃很饱。然后这是在2楼大人的聚会，这后面楼梯上面全部都是人。好，那时候这是我们在玩破冰游戏的时候，好，这样子在打气球的时候，所以这个是这个福音茶会，好，这是圣诞节福音茶会。那结束之后，就是杨牧师当天也有来。后来我们就是在家里就是弄这个烛光的舞会，就是在音乐声中大家一起跳舞，就觉得很感人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同工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 idea 帮助我们这样子办这样的活动。那也很感谢主，我们后来带了这个神就带给我们很多的对音乐有恩赐的人，我们就有自己的敬拜团。所以这个在从这个中间，你就看到一个教会就俨然慢慢的就成型这样子。其实我们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不晓得什么要弄一个教会，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只是人太多了就会变成你自然就会有敬拜团的乐手，你就会有这些具有各方面恩赐的人会出现，然后就感觉应该要弄一个教会了这样子。因为大家每个礼拜有80个人、100个人往高雄开车去，其实那个是对，这个时间其实过了大概1-2年的时间都是这个样子。对，大家都开车到高雄去聚会然后再回来，就只有小组聚会在家里。那后来这是我的3个孩子，那我们到哪里服侍都带着他们，因为我们没有父母可以替手，所以我们就不管怎么样都带着他们。那每次聚会结束到家里，就是后门打开就是这样子，全部人都睡着了这样子。所以他们从小到大都跟我们一起在服侍，在聚会，看到我们父母的给他们做的榜样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老大受洗的时候，我们教会是10岁可以参加可以受洗，但经过信仰确认。这是老二刚受洗没多久。那我们家3个孩子是在家自学，因为就是他们我们做自学已经2年了。那过去当然他们有去过学校，可是因着服侍的时间上常常跟学校的功课的完成常常是不能配搭，然后学校的教育也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价值观上面，在属世的价值观跟属灵的价值观上常常跟我们的想法会有出入。所以后来我们就寻求解决的方案，后来就认识了一些人，包括陈伯杰陈传道，他之后好像也会5月份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为耶稣做自学。 后来认识他之后，我们就决定开始做自学。所以这是我们在家自学的时候，就是我来教他们这个地球科学等等，就是我会的东西。那明珠可能就教他们国语啦等等这些文学性的东西。那其他的包括像音乐啦、英文啦这些，我们就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好这样子。所以目前我们家的三个孩子，还有其他有我们在台南现在有四个家庭在做自学，那有时候就是全部都集中到我们家来一起上课这样子，或者我们家的孩子就送到别的家的去上课这样子。好，目前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有小组家人，就是其中一个做自学的家庭，他们有开了这个为了自学开这个雨果课后工作坊。那我在里面也就是用我的专业，就是我是医师嘛，所以我就教他们这些孩子跟医学相关的知识。这个其实有一点难度，你要把医学的东西讲给国小学生听，这个在传福音上也是有训练的，对不对？你要把神很奥秘的事情传给还不认识主的人听，所以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也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教他们解剖，比如说像我们就去市场买这个猪心回来，然后就解剖给他们看，这个还教他们缝合这样等等，然后这个很嗨，这个医学课还蛮嗨的，对。OK， 好，那这个是台南福气教会新堂，在台南市光州路，那很靠近林默娘公园，在海边。这个原来它这个地方是很感谢主一个恩典，我们用很恩典的价格买到，然后原来它是一个仓库，铁皮屋的仓库，那我们就改装整修一下。那后来在去年的十月份就有成立感恩礼拜，教会里面也弄得很温馨，那很多小组家人就帮我们预备这样子，这些都是小组家人自己奉献，然后帮我们装潢布置这样子。然后这是内部的状况，就是这是交谊厅，这是主堂的舞台上，这个我们是敬拜团这样子。那我跟明珠我们也被案例被差派这样子来带领这个教会。那这当时这教会的正面当时成立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人很多，这里面主堂里面可以坐很多人，大概150位。只是一个铁皮屋可以做成这样，我觉得帮我们整修的这位教会的弟兄真的很用心呢，而且好像也没有收什么钱，对，所以真的就是很恩典。好，这么多服事，这个医生一定很闲呢。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就是好，这个医生感觉就是很闲。其实没有，这是我的工作。我平常在开刀的时候其实很辛苦。那我除了礼拜，我的开刀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三晚上开始看门诊，礼拜四看门诊，礼拜五也开刀，礼拜六也有，所以平常还有很多的事情，除了开刀之外。这是我第一个病人，我的心专长是左下角这个图看起来也蛮恐怖的，就是心脏手术，是心脏打开的手术。那在这个手术过程中间其实压力很大，所以很感谢主，我在祷告手术的过程中常常需要祷告。我刚刚昨天有跟郭牧师讲，我上个礼拜六在开刀的时候，这个病人一推进去开刀房，全身麻醉的药一打，病人心脏就停了，就这样子。70-80岁的阿嬷洗肾，哇，赶快 CPR， 心脏恢复跳动，赶快开，开完之后再缝伤口，心脏又停了，哇，又 CPR， 对，所以那现在是救起来，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我的这个职业不是。工作的压力其实蛮大的，所以我非常需要神，对，真的，好帮助我。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病人，他还蛮成功的。平常在医院有很多的会议，然后有要接学会很多的演讲，还有医学的论文的发表，说要出国进修等等。这是我去加拿大进修新的技术。但是平常呢，休闲的时候，假设不用去教会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带所有的小组家人一起传，就是去露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小组的家人的另外一半，比如说先生或太太，就是比较难约来教会，但是我们就约他们出去露营。我说我们一起出去露营好不好？那露营没有关系，对不对？那有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在那边就跟他谈说，我们是基督徒这样子。其实他们知道了，就是那他晚上露营没地方可以去嘛，就听我们讲说，哎呀，你很需要信仰啦，耶稣很爱你啦，我跟你讲，你看我们就这样子啊，你看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的人也在这中间就跟我们一起愿意接 接近我们，然后有些也愿意，家人愿意受洗。那我们露营不是只有光玩而已，刚刚讲除了晚上传福音之外，这是我们上次去苗栗的营区露营，这是120个人的露营。然后这是上次去年10月去垦丁，这个陈伯杰传道就是这位，他下次就会来跟各位分享做自学。那我们这个是去垦丁的露营，下大雨，去年10月份台风天的时候，双十节的时候下大雨，然后家人都不放弃，一定要去露营，因为都约了很多的新朋友去，就很多新朋友第一次露营就跟我们淋雨淋三天，吓都吓死了，对。然后那这个是在礼拜天早上的主日的聚会，在就是在棚子底下淋着雨做主日的聚会。那这个是上今年跨年的时候我们去苗栗南庄的露营，这是150个人的露营，对。然后就很多，这里面很多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对。那这是在营区的就是户外的聚会，礼拜天早上主日的聚会，其实感觉非常好，在树林里面，然后我们大家小组家人就把音响设备啊吉他带去，在这边就唱诗歌，然后也有分享信息，然后也有见证，然后也有玩游戏等等，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主日聚会。所以我们即使出去露营也是一样要传福音，也是一样在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全家努力，很努力的一起传福音，然后小孩子也传福音给孩子，大人传福音给大人。马太福音28章19节又写在这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上帝说我叫我们去，对不对？他不是说你们去好不好问号，没有，耶稣说就是要去。那怎么去呢？其实我在这过程中间就觉得，这加拉太书2章20节告诉我们说，我现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大家知道像我这种在医院上班的医师，其实我们很怕人家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你知道你的医生住哪里吗？你去过他家吗？你有没有用过他家的厕所？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来如果200个人来你家里，你知道要扫多久吗？对，你知道那个垃圾有多少吗？你知道厕所会被搞成什么样吗？你知道一楼小孩子聚会的地方，我其实有时候不敢下去看那个地方，一进去看灾难，真的，那个地上的糖果、巧克力、打翻的饮料、墙壁上画的、手摸的，厕所里面被各种马桶被各种玩具阻塞，然后还有别人家的小孩骑脚踏车去撞到我们的车子，烤漆就直就这样一条，等等，要不要让他们聚会？要。所以现在活着的，我就是无感这样，主啊，我要好好爱他们，爱他们，爱他们，爱他们，这样子哦，就真的很爱他们啊，就是反正我的房子随便搞，对，这样子哦。这个我觉得我信主后到现在个性真的改变很多，对。过去的一些犯了很多错，在神的中间也慢慢的悔改，慢慢的能够彼此的修复，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是我的选择，我决定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决定要为神摆上我自己，因为我在人生最谷底的时候上帝救赎了我。所以选择很重要，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哦。上帝有没有强迫你？没有呢。你看郭牧师说要传福音，开幸福小组，开要叫成这样子，有没有人还是没有开？还是有。所以我们的选择很重要哦。启示录3章20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耶稣有没有说我站在门外撞门冲进去，不管你信不信，要不要，你就是给我做，有没有这样？没有。耶稣都开门啊，开门，叩门啊，拜托你开门。所以耶稣在外面等，你要让他等多久呢？你决定要让他等多久呢？路加福音19章上面讲到撒该，大家知道这个人吗？撒该是一个犹奸，对不对？好，就是替罗马人做事的犹太人，所以这个很讨厌，而且还收税，而且还多收很多税，对不对？就像现在政府都万万税，什么都要收税，很讨厌。所以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他说撒该，你给我过来？ 你把你骗人家的还人家四倍，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谁自己讲的？他自己讲的，他 做了这个决定，做了这个选择，他要把讹诈人的还人家四倍。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也有一个叫少年财主的，对不对？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年轻有钱。然后当耶稣跟他讲挑战他的时候，他怎么样？有没有成功啊？没有，他很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没有办法回应耶稣的呼召，钱很多，不想要把房子让给人家乱搞，这样子，他就没有在家里开幸福小组，没有办法接受人家抱着这个小 baby 来你家，然后把婴儿放在你的餐桌上换大便，然后再把那一包大便嘣就丢在你的垃圾桶，然后你幸福小组结束完，赶着出门回来家里的时候，原来厕所这个原来垃圾桶有一包便便这样子啊，对，然后想到他刚刚好像在我们家饭桌上换，然后我们再把东西打开来吃，在饭桌上吃，这样好香啊，真的。所以这个少年财主就没有办法做幸福小组，对不对？很忧愁这样子，哎呦怎么办？垃圾好多，厕所会马桶会阻塞，这个他不像我白天在医院通血管，晚上回家还通粪管，对不对？这个上帝让我们选，你决定要怎么选很重要。这个很好玩，这个我们来之前呢，在台南有一家餐厅是这样子，我请我的小女儿帮我们拍张照。礼拜五的晚上一个人都没有，餐厅哦，在台南外食人口很多，台南的餐厅都很好吃，对不对？这家餐厅呢就在我们家附近，礼拜五晚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明珠传道很大胆，他说要去吃这一家。我说你确定？都没有人呢。然后我们进去，那个员工才站起来，老板才站起来啊，迎接啊，这个端碗盘过来啊，问我们要吃什么。我想说奇怪，怎么都没人呢？哈，就菜单一送过来，哇，好贵哦！最便宜的菜要299呢，而且是什么开洋白菜要299，哦，好贵，真的很贵。对，连我都觉得贵。然后叫一个什么牛肉，什么黄豆炒牛肉，要500块一盘呢，好贵哦！我想说，然后我就问明珠说：“你平常都吃这个？”他说：“有吃过一次。”我想说：“你用假假喝哦。”哎，然后后来呢，我都在医院吃便当哎。后来呢，我们就好吧，就叫菜来哦，好好吃哎。真的很好吃啊！当时我就很感慨，你知道，其实我还一面点菜一面念说：“哦，你们这个很贵。”那老板就站在旁边听，这样子。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价值的问题。你看哦，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都在门外观望，看看我们到底要干嘛。然后一进来，哇，你这些教会都起笑。有没有说你们教会起笑？就是很多人说福气教会的人是起笑。杨牧师自己都说福气教会是过动儿的教会啊，活动有够多啊！你看现在这个阶段是正在幸福小组的阶段，每个礼拜就有五次聚会，幸福小组、细胞小组、养育课程、祷告会、主日，这样就五堂呢。对啊，哇，大家都在被逼到一个时间的掌控的，所以昨天晚上讲时间的掌控。这个时间的安排大家都已经非常努力了，对不对？把所有的休息的时间都拿来传福音了。所以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这样做？因为看到价值。但是如果你是在门外观望，看到我在看到这个店里面怎么都没人，一看到菜单好贵，想说难怪没人。可是吃、哦、好好吃哦，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把这种餐厅介绍给他们。看到他们要一在门外观望，赶快叫他们进来。进来之后，看到菜单上面，发现自己要付上的代价。很多家人是这样子哦。你们这个教会，我觉得你们这个教会氛围很不错，但是哈、哦，我觉得你们这个太忙了，哦，会影响家庭生活。有没有这样讲？哦，课程太多，聚会太多，会影响家庭生活啊、哦。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属天的价值在哪里，啊、哦。所以没想到我吃个饭也可以有这种体会，对。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啊？ 这家公司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国外很有名哦。Google， 对，有些人知道 Google 公司，很有名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 Google， 很棒的公司，很难进去，对不对？听说录取率低于1%以内，还是1/1000，我不晓得，很低。啊，这个去2015年的新闻说，泥水工程师只录取 Google 总部工程师，哇，很不错，很厉害哦，很努力。他说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也要努力翻转命运，这样子。啊，没有信主就是这样子想，靠着自己的努力翻转命运。对，大部分都是这样想，很棒，进去 Google 的公司。事实上是怎么样？大家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Google 公司哦，我们都已经在属灵的 Google 公司里面。我们有没有经过重重的面试？没有呢。你只要 OK， 他就录取你哦。但是有没有很多人还是不想进来？有，因为他不知道进了这个公司之后的价值。所以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有尽心尽性尽力吗？很多人都说我尽力了，事实上还没有，只是他认为以他的价值，他觉得这样子就够了。我觉得我一个礼拜聚会差不多2次就够了。那如果我参加小组聚会的话，那幸福小组我就不能参加啊，这就是我们家人跟我们说。那如果我参加幸福小组跟养育课程的话，那我主日就没有办法来，因为我老公会生气啊，或者很多人就会这样子讲啊。神也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的公司跟你说，你不可以兼差，对不对？大家知道在医师之间是这样子，医师是不可以互相兼差的。像医院都会跟我们说，哦，你们不可以在外面兼差。所以属灵的 Google 公司的老板会跟你说，你怎么样？不可以有别的老板，只能有一个老板。对，这就是我们以前最讨厌基督徒说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是真神。这样子。没信主之前就最讨厌人家这样讲，对，你就是不可以有两个老板。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我们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上帝为了神的国度，神的荣耀，今天奇美医院录取我成为他的员工，为什么？因为要让这个医院怎么样更好。他会不会录取一个人来捣蛋？不会。所以大家都有在外面面试工作的经验，你进去这个公司，大家看你为什么他决定要用你？因为他知道用了你，或是希望用了你之后会让他的公司怎么样更好。所以上帝用我们，因为要让神的国度更好，要让属灵的 Google 公司变得更好。我们有吗？我们有让神的 Google 公司变得更好吗？有，一定要说有，对不对？大家跟隔壁说，我有让神的国度变好。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让这个公司变好之后，这个公司就很棒，对不对？就像奇美医院在南部其实蛮有名的。对，那很多人觉得奇美医院的绩效很好，这个很多病人想要转到这家医院里面接受这家医院的治疗，就像很多人想要去台大，很多人想要去荣总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些医院提供很好的医疗的服务，所以这些医院有荣耀，因为里面的员工很努力，不管他是被压榨来还是被什么。在这个属灵的 Google 公司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中间，你有让神有荣耀吗？让你的老板有荣耀？一定要。所以我们要让神居首位，我们要荣耀他，上帝就会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罗马书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就是耶稣的态度，耶稣的态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的优先顺序，在你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在你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你到底把什么放在你的首位？是神的事情还是你的事情？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事情看得比神重要，很多人把信仰当成是可有可无，但是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来聚会了，我有空的时候我才来开幸福小组。在台南福气教会，大家是为了开幸福小组把工作减少， 为了开幸福小组，把自己的家庭的生活休闲活动减少。所以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第一位到底是什么？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间常常会有许多的主权争夺战，有没有主权争夺战？有哈。那个今天我们从台南开车到台中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前一天没睡好，很疲惫。明珠传道就说他要帮我开车，我想了两秒就，我自己开好了。因为我坐在驾驶座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他为什么要距离前面的车这么近？这样子，你知道，明珠开车很杀的，这样子，对，很恐怖的。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开好了，就比较安全。然后他每次都说：“你在旁边不要一直念，一直念啊，这样子。”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你老公姐妹们？有没有你老公坐你的车的时候旁边一直念？有，一直念，很讨厌，对不对？烦。主权争夺战的问题，哦，这更丢位了哦，哦，每次都距离别的车很近，啊，转弯也不看一下，哦。圣经里面有没有主权争夺战的例子啊？有，亚当夏娃，对不对？这个夏娃决定要吃的时候，你看创世纪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夏娃决定在摘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想了几个理由啊？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有智慧。四个理由够强烈了吧？四个理由够足充分了吧？他有没有主权争夺战？我相信夏娃在摘果子的时候手心有冒汗，但是他还是决定怎么样？决定要不顺服神的话要摘了。然后他老公就傻傻的也吃了。所以我觉得哈，女人就是有办法让我们好，所以丈夫也吃了这个，真的有没有主权争夺战？有，还有没有？有啊，这个是大卫看到的东西。大卫是谁？犹太人的王，对不对？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国王。他上帝给他这么多好康的，他居然看到女孩子洗澡就，哎呀，爱上她了，就把这个女孩子找来，而且发现她是人家的太太，对不对？她老公也被她害死了。后来有没有主权争夺战？有啊，所以上帝重重的处罚他。他悔改之后呢，上帝也大大的使用他，对不对？八四八。好，所以罗马书说什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怎么没有良善，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啊。”保罗有没有主权争夺战？有啊，也是很挣扎，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也知道要做，做不到。所以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呢？你的情绪会不会影响你？会。欲望会。个性、经验、文化、习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决定要奉献多少给你的神。你就在这个中间不断的主权争夺战，主权的每天都很挣扎，是不是这样？对。所以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就是不能。就像我啦，我觉得我这个身材要进窄门就……大家知道台南有一家餐厅叫窄门，知道吗？台南有一家餐厅就是窄门，那个门很窄哦。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尝试。那我回去之后，我可能去试试看窄门啊。所以要努力进窄门呢。”很多人想进去就是不行呢。大家想想，你是百分之多少的耶稣啊？耶稣是百分之多少的上帝啊？百分之百。那我们呢？我们是百分之多少的耶稣？信主后有时候啊，我跟明珠还是会吵架。有时候我在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觉得 我大概只有性别跟耶稣一样。大概5%这样子，我只有 5% 像耶稣啦。哎，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边大概是 80%。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多少%像耶稣？耶稣都希望我们越来越像他，对不对？但是你到底有多像他？我们当然不可能100%啊，我们是人。但是你有多少%？啊，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不能只有性别像哦，那女性就女性姐妹就完，连性别都不一样，不行，这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少%像耶稣？耶稣说，我们要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贴近他的心意，越来越像他的样式。但是我们有多少%呢？那耶稣怎么做？耶稣示范给我们看。他说怎么样？他要荣耀神。他说时候到了，愿你也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荣耀神。上帝给他好多的恩赐，好多的能力，有医病、赶鬼、为人祷告等等，还有讲道的这些恩赐。上帝给他这些恩赐是做什么？荣耀神。对，上帝也每个人都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许多的恩赐，我们是善用这些恩赐去赚钱，去投资理财，还是善用这些恩赐去传福音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还蛮会讲的，在医院，我在医院，刚刚我第一张时代也有，我在医院也负责教导我们的年轻医师，让他们接受我们这一科的训练，让他们可以去参加专科医师的考试。那我也利用这样的恩赐，在幸福小组里面讲给还没有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们听。每个人在身上，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都有许多的恩赐，我们是不是利用上帝的给我们的恩赐来荣耀他，来传福音给他呢？还是我们用只是用这些恩赐来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是怎么做呢？我的 God First 的表，就是我在工作上常常祷告，所有的我医院的同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常常传福音给他们。我昨天有讲，我在开刀的时候都是一面开刀一面传福音，站在我对面的人就先这个开始做啊，走，哎，麻烦这边血吸一下，嘘，那你这礼拜六有没有空？嘘，啊，这礼拜六不行了，那麻烦这边弄一下，那礼拜天呢？我们礼拜天早上有哦，这样子，那要不要来一下？那你住哪里？东区有哦，东区，哎，东区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呢，你要不要去？好，就是这样子，就是工作中传福音。我的时间表也是一样，好，这是我的 schedule。上次明珠给我的 schedule， 他告诉我，红色的地方是我有空的时间，这样子，礼拜天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现在礼拜一晚上也没了啊，礼拜一晚上现在是洋芋课了，对，所以现在只剩下礼拜六跟礼拜天晚上，好，所以这是我有唯一有空的时间，其他时间都被孩子的自学课还有教会的服事占满，对。这是我的 schedule， 满满的。好，帮我上一页，谢谢。对，上一页，上再上。OK， 好，在财务方面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财务都需要把神放在首位，所以我觉得投机性的东西哈不太适合。投机性的东西，当然像我这样子的行业，有许多人会跟我们报很多好康的东西。哎，我跟你讲买什么，好。我跟你讲买什么这样子，像我很多同学，他们现在在各行各业，有些很会赚钱的，都报我买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我第一次听到都觉得好心动，好像获利很高。我后来想说啊，算了，我觉得就交给上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照顾我。对，我不要花自己的头脑动脑筋去搞这些投资这些东西，就不要，就安稳，反正不管，反正薪水进来就是奉献奉献奉献，然后呢？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反正上帝就是会照顾我，就这样想就好了啊。那兴趣就分成需要跟想要哦，好，你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不过这个哈，上次被我的小女儿打破了这个需要跟想要的这个，因为他们每次都想买玩具，想买玩具，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买玩具到底是你的需要还是想要？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金钱的使用，我们要把钱用在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想要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我的小女儿就回答我，她说：“爸爸，我跟你说，因为我想要，所以我需要。”我一听，我就静默开车回家。后来我还是没买，但是我觉得我的论点第一次被攻破，被九岁的小孩攻破这样子。他说：“因为我想要，所以我需要啊。”这样子，哦，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样子。哦，这个，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我们金额金钱的使用，为了福音所摆上的都是需要。那自己的想要买的东西，比如说想要买好点的车啊，想要买好的房子啊，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很奇妙。大家哈，有些有弟兄姐妹的房子小小的，因为为什么以前买的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会在换房子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客厅要大一点，好停车一点，对不对？你就会这样想。然后其实某方面来说，上帝也是在祝福你，对不对？因为你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然后呢，就上帝就给你大的一点的房子。好，夫妻的关系上，亲子的关系上，还有跟父母的关系上也是一样，要把神放在首位。另外就是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在医院有时候我们还是难免，像我们这种科还是难免会有点医疗纠纷，有时候病情的变化实在太快，家属真的很难接受。像我刚刚讲那个病人一上麻醉心脏就停了，如果当时没救起来，我出去跟家属说在里面心脏停了，你觉得家属会怎么想？那你们一定是在不知道搞什么，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有时候大家对于医疗的期望，真的，我身为医师真的要跟大家讲，对于医疗的期望真的不要太高。很多时候事情发生，连医生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尤其是这个心脏的病，这个发生的时候是很快。我有时候，像我上个月也有一个病人，都已经手术完了，很顺利在病房恢复了。有一天，他有一个看护在照顾他，5点多的时候看护还看他翻身一下，6点多再去看就没有气了，就这样子。所以其实人生是很无常的，对不对？不知道神要什么时候带我们走。我希望神带我们走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以到天国，第二个当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上帝要说什么？你是我忠心的怎么样良善的仆人。所以大家真的有为了神国的事情摆上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首位。所以听到这里，你的选择呢？你决定要好好的开幸福小组，好好的接受教会的造就，好好的聚会传福音，还是感觉工作第一，工作就是不能啊，就是家人的休闲生活比较重要，礼拜天早上就是应该要睡到自然醒，然后中午去看个电影这样子。好，大家认识这个人吗？那我可能比较年轻的人应该知道。好，这个是一个网络的游戏玩家，他在讲台湾 number one，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大陆的人气得要死。哈，我们不要台湾 number one， 我们要来这个耶稣 number one。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喊三次：耶稣 number one， 耶稣 number one， 耶稣 number one。对，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感谢主，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当你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神就把你放在高处，对不对？感谢主，谢谢各位，荣耀归上帝，谢谢，感谢。